南无
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阿弥陀经书筹，我们接到开章释文的第一点，就是教其所因。这个部分呢有十点，我们看第二点，68页，书68页。特以无量法门出甚方便者，入道多门，本无简辙。显于曲直，难易幽分。这无量门中，念佛一门最为方便。略曾有四：一、不知佛事，得常见佛方便；二、不断惑业，得出轮回方便；三、不修疑行，得波罗蜜方便；四、不经多劫，得极解脱方便。好，我们看这里方便，我们通常说方便有多门呢、那这个法门的种种，这里就法门道体悠闲。所谓这个道啊，真的讲这个道很深啊。其实道也就是在我们的当下，但是呢说起来是容易，做起来还挺难的。所以要得到这个道啊，要通过种种法门去进入。重门始入，为门不同，刚刚进入法门，那有不同 的 门道可以进入。所以这里讲的无量前巧接引，令得入门。它有方便呢，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听课，这个殿堂呢有很多门，看哪个地方来得近，好进来，那就是方便。而言甚，这里讲的是甚方便，方便是方便，有特殊的方便，方便中之方便，所谓《观经》里面所讲的易方便。观经韦提希是这个发起呀、佛讲观经的一个因缘。阿舍世逼他父母呢，这个再把他关起来，紧闭起来。然后韦提希觉得这个世间呢太过无常了啊，既然他的儿子会对他这种态度，他感到世间很苦啊，能不能请佛的指点，去一个没有这样麻烦的地方，叫无忧啊，他能不能升到无忧的地方？你说这个世间太令人担忧啊。那么佛以示呢，就讲的十方世界，种种的镜像，而且他也能看见，让他自己选择。于是乎呢，韦提希就选择这个极乐世界，阿弥陀西方极乐世界。他说：“我想去这儿。”那么佛告韦提希说：“ 汝是凡夫，心想累劣，未得天眼。他是凡夫，没得天眼呢，不能远观诸佛如来啊，不能远观，怎么看见这个佛？他当时看见是仗释迦佛的威神之力呀、如果不是这样的，他见不着怎么办呢？他说：“诸佛如来有一方便，令汝得见。”故此说了十六观法，次第说了十六观法。那这个地方讲的观经所讲的是有异方便，有特殊方便。多门呢，或为门门可以入道，何必念佛往生呢？有人就会觉得说门门都可以入啊，那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念佛法门呢？啊，比如说我们在座也有很多人，不喜欢净土法门，那常住说那共修要来吧，他也不得不来，来的就是坐在那呗，那么恐怕连水洗都没有，那来我就去，啊，那么这就个人的因缘，个人的因缘啊，修什么法门也是一个缘分的问题，打他蒙门可以不一定要念佛吗？也不一定，当然不是这样了。那对有一些人是需要，你没有完全把握在这个世间常住在那里啊，你就需要念佛。如果你有把握，你说我没问题，我愿力也够了，那么业力也没那么重，我能承受得了这个世间，没问题，你先试着看，可以那就住的嘛，对吧？不一定非得让你去。那这讲的修法呢，有易有难，不凡呢无选择中而说选择，它有的是难，有的是易。那有人说我就喜欢难的，要太简单那不行，那显得我太没本事了，那我要选择个难的，那也是个人的因缘啊。那这里贤者崎岖难行，曲者迂回难道。闲太闲了啊！你到海底去探那个泰坦尼克号，那就危险，因为那个一下内爆了，不是？那就是危险。那崎岖啊，你一般人去不了，人家有一定的这个潜水器都不行。那一般人你弄个小气球、小个皮囊就下去了，那肯定不行呐、啊。人家崎岖难行，那有些是比较迂回，不是一下子就能够。解决问题的就是比较迂回难道。那这里就比喻愚门啊，其他的就是迂回啊，要时间比较长久，当然最后都能成佛啊，最后都能成佛，对吧？这个佛有贤迹啊，咱们在释迦佛当中末法哪是末法嘛，听闻佛法一点点也好啊。啊，将来在楼智佛的时候也能成佛，啊，也能得度生死，是吧？或者说在龙华三会当中也能跟早一点嘛，跟弥勒菩萨再来，这是个人因缘喽。仪躺，这一行就是平躺的，仪就是平躺的呢，容易行。与念佛人皆可为，直接而易道，以念佛速超生死，如韦提希。这是韦提希发起的啊，佛告诉他，修观乃至到最后念佛。那么这里叫以遍观十方世界而为愿生极乐，这是韦提希的一个缘起，他选择是往生极乐世界。得常见佛者，他怎么才能够得常见佛呢？啊，就是这个，他们说方便列当中有四种嘛，一个是，不执佛事能常见佛，这就是很难，因为像我们现在不执佛事，而能见佛呢，这是比较难，所以在引起心论这一段文讲的哈，那么起心论这个文基本上跟我们这个。 这个屏幕上那个哈，差不多是一样的，一样的，我们就看文也可以哈，看书本上也可以，说明他也知道出在哪里就好啊。起心论即是真如商昧及二门止观，起心论里面有讲修止观的道理，讲完了以后有些止观修不了怎么办呢？后来他接着赋予有初学四法其心却落，初学要证得真如本性，那有些人比较没有能力啊。那以说佛不谈执佛，也说佛世界释迦佛已经实现入灭了，不能碰到佛，遇到佛具为信心难救，如来有甚方便。那么在这个世界修行比较难成就，什么事情呢？就是退缘太多增上信心的比较少，这样呢就比较难，所以佛说有甚方便呢？设复信心为专意念佛，即生佛土。你专意念佛，能生到佛土那里去。常见与佛如修多罗中说，其他经典里面所讲的，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即得往生，终无有退。《全弥陀经》本身也有这么说。此经这七日一心，若一日乃至七日啊，达到一心不乱，那么佛现在前，这就是一个证据啊。四曰，故知灵山已过，龙华未来，无佛事中而得见佛，是名最甚第一方便。如果在这么一段时间啊，灵山。当然智者大师还见到灵山燕然未散啊，他说我们大家都去过灵山，在座不少去过灵山了啊。我们看到哎，那么这个小商包，当时有人就怀疑说，这那么的路人怎么住得下呀？那就是我们凡夫的揣测，就昨天所讲了，以离彻海呀、那小瓢瓢去舀海水，佛的境界就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个事情。哎，我们去了，就没有看见灵山烟岚未散那种情形了。那么这灵山已过了，龙华呢，弥勒菩萨还没来呀，未来。说这个时候能够见到佛，一生念佛能够见到阿弥陀佛，这是第一个方便。那么接下去是第二个方便，能够得出轮回。怎么才能得出轮回？有祸起业，由业感报，这是因果循环的道理嘛。往来六道轮转无穷，一直都这样，因为无明所以造业，所以轮回一直没有停止。我们第一堂课就跟大家讲这个问题啊，我们怎么才能解决轮回的问题呢？轮回的动力是无明，因为无明就会造业，造业就会轮回，出不去，必定是这样的一个道理。那么以于法文修行，直至破尽，使得出离而脱之世间，生成未保。来修其他的法门不是不可以，比较难以出离，一直在这个世间当中，这个世间当中会有生成啊，不保。那唯之念佛待佛往生，以己念力及佛摄受大神力故，一生彼国即超三界，不受轮回啊，不受轮转。就是这个是非常稀有的事情 那过去有人讨论说，待业怎么能往生呢？那西方净土有四土啊，方便有一土乃至同居土，它都是待业，九品往生，下下品它就是待业嘛，没有待业，那么就不叫特殊法门了，那么都是文殊普贤、观音。这个弥勒他们往生，那佛就不用讲了，因为他们去哪里都自在啊，没有问题。那因为凡夫众生没有能力，他能去，这叫才叫这个特殊法门。所以经里面说呢，众生生者皆是阿比拔字啊，那么弥勒经本身是这么讲的，众生。到那里去绝对不退，阿比拔字就是不退转，这后面还会说到，这是最胜方便的第二方便。那有人甚至觉得说这个还不是很有体会的那一种哈，念佛念着念着真的能往生吗？真的有效吗？甚至怀疑说，那死人死了在那里助念，念的念的有效吗？当年在台湾南普陀寺，有一位师父往生了，那有一位法师就是起来反对说，他的人都死了，那念念念有啥用呢？后来这个事情。引起这个广化律师的不乐意啊，他说你这是一个知见的问题啊，这念佛助念它有一定的功德啊，怎么会没有用呢？你比如说有些人心死肝死的时候脸色非常难看，身体僵硬，他通过助念以后，他脸色会显得很好看呐、这个浑身柔软呐、这都有一定的功德所在呀、那有人说他死都死了听都听不懂，你怎么知道他听不懂呢？那边你试试看，对吧？比如说念咒啊，念什么呢？有人说他死了你听不见听不懂，可以这么想啊，可以这么想，就是大家都知道摇篮曲呀、摇篮曲那个小孩子他是不是听懂摇篮曲是什么意思呢？摇啊摇啊摇到外婆桥，那小孩子会不会就问了，外婆桥在哪呢？外婆桥到底是木头搭的啊，水泥的啊，还是石头的啊？你需不需要跟他讲啊，这个外婆桥是这个石头的，是个拱桥啊？他不需要，这个宝宝乖乖拉屎歪歪，他的哄的哄的他就睡着了呀。他只要那种音声，他就有这个效果。能不能理解这个意思？你去深刻去体会佛法，佛法他这种音声是会有这种效果。你不要说这是音声，只做音声像啊，文字像是音像而进入无相，它回归到心里面去。我小时候啊，我们村里有一个老汉啊，岁数挺大，八十多岁了，他自己上台阶都很困难，然后他会当神汉请神呢、那民间有专门会请神的人，他念，先开始写个符咒，然后烧了以后呢，然后再拿个香，把那个神汉那熏的，你们没见过这样的一个场景，熏的，他在念一边念那些咒，那些咒语一般人也能听懂他啥意思，不知道他念着他就能够附体。他是真来，那个老人家呢，开始坐在地上的小板凳上，然后他都过扶体了一下，撑一下跳上桌子上， 他真来。那个神呢也是个善神，他会告诉说，告诉你有遇到什么灾难，什么什么灾祸，一般有灾祸来找他。他说你们没有事情不要老请我来，又有时候我不来，我有时候忙没来。他说啊，其他的一些小鬼就会来，小鬼来就会作乱。他通常告诉了，告诉人家这个做好事，做善事，甚至叫人家吃素戒杀，不要杀生。这个请呢，请出家人去诵经，他有这样的事情啊。那时候在文革期间吧，我爷爷好像是六八年往生去世，我爷才60几岁就去世了。其实正好文革期间要这个局势比较紧了、啊、然后那个神呢，那个神突然间跳起来，他说你要请出家人来诵经念佛。那我父亲说这局势这么紧，请出家人怎么请得来啊？他说没事，你去请我帮你。哎，果然后来请的是谁？就请我师父，他带着几个人去的。这几个姻缘，那时候我才8、9岁，我不懂啊。请来这诵经，好像诵的2天吧3天呢、啊，我大概还有一点印象。这就是佛法不可思议的道理，他就用他请人家的佛道念念，他就能来，他还告诉你这些道理呀 啊这个就最近嘛，前一段时间我父亲刚晚生的嘛，他就快晚生，他按道理说的正月29那天就应该走了。这个初一找个医生，他说医生把脉挺准的，啊，这我也是个亲戚，他准的，他准到什么程度？他父亲更厉害，他跟曾经。跟我这个我外婆啊，生病了，她去把脉，她说这老人家还能活83天，83天前能测出来，她果然后来活了83天，然后她这个呢多少有点这个传承她父亲，她那天我就请她来把个脉吧，把个脉，她当时不敢说出来，我这真问她怎么样啊。他说我没有把过这样的脉，他说这人没有脉了怎么还活着嘞？然后呢第二次叫他说，我说你进去再把一下看看，然后他又进去把一下，然后出来，我问他有没有半个月，他说半个月不可能，然后很保守说吧，大概说2、3天吧3、5天吧这样子。完了呢，那初一，他初三晚生了嘛，初一初二那两天，这个人呢就是很怪异，怎么个怪异呢？一直要东西吃，他啥都能吃，而且药都吃，然后眼睛瞪溜圆，我觉得这个很有什么障碍，故此初三不请师父念佛堂师父去送地藏经吗？送了一天，本来说送3天，送了1天嘛，然后他一直给我讲，他说有一个冤亲债主老干扰他晚上，我说你不可能，你自己幻觉，然后他一直这么说。果然这个事情呢后来出现一些境界了，然后我就相信这个事情。那天送完经，初三那天送完经呢，然后我自己就简单写个文呢，我既然有燕京债主，我就跟燕京债主交流一下吧，我就念念给他讲讲，我说这个人家都出家了，我说你何必干扰人家干嘛呢，我说你也该去这个解脱了。那么诵经，我说大通师父的诵经了，已经回向给你了，你应该去寻找解脱了。然后这个还煮了几碗菜供菜，顺便 到山门口外面去念念，念念完了，那老人家一下子状态不一样了，就估计那个冤亲债主他就走了。说世间真有冤亲债主，真有冤亲债主。这完了以后，他那天晚上当天就晚上，本来是念三天诵经，那就诵经的功德不可思议。再说这个告诉大家说，那些讲说说这个语言的话语就有用，就有用。所以说念佛也是一样的道理，大家要有一定信心。这个念佛乃至助念，自己念当然要念，要念你们傻傻在那儿待着，这样他要应声。我刚才摇篮曲你必须得念，对吧？啊，宝宝乖乖你得念呢、啊、你不念他就哄不睡不着，还要通过这个语言。所以说佛说有一些世界用语言文字，语言或者用文字，有的用香啊，有的用光啊，做佛事不一定。这我们就能理解说它真是不可思议。所以说这个事情之前，这对于冤亲债主我理解的还比较远，我说我们一般不会有的，果然这有这件事情。那因为我们这里很多打捕佛拼命来赶来打捕佛，他打的他有效，可能因为我们常住师傅呢，这个因为学界持戒的功德吧的原因，所以这每一次很多人说打捕佛，平行式打捕佛，他特别灵，怎么个灵法我们也不知道，对吧？大家诚心诚意的根据这个经咒的力量，大众的力量，真是不可思议啊！要如是相信。所以说念佛的功德真实是有的。好，我们看书啊。那这是要说的是第三种方便，得波罗蜜者，诸菩萨众有恒沙劫中修六度万行，未能满足而一心念佛妄缘智舍，那就是波罗蜜。他说如果自己修波罗蜜很难圆满，一生当中乃至多生多劫呢，这个很难成就啊。如果说能够一心念佛妄言放下了，那就是布施，就是舍嘛，自舍，那就是不是波罗蜜。那么一心念佛呢，诸恶制止，这是持戒，持戒是为的止恶嘛。那么一心念佛心智柔软，也就是忍辱波罗蜜。一心念佛永不退堕，即是精进波罗蜜。一心念佛余想不生，这常定波罗蜜。一心念佛正念分明，即般若波罗蜜。推而及之，不出一心万行即足。看见没？这一心，这个心那不得了啊！它能具足一切，所以说具足一切功德，正是如是道理啊。那么下面是大本啊，这个是我们看所看这大本呢、啊，这个莲池大师所引的大本，有好几个本，好几个大本，未必完全是堪称凯翻译的那个本子，当时有好几个本，可能明朝还有五个本。他通常有时候引这一段文或者引那一段文，不一定。他这个地方引的是《大宝积经》的无量寿如来会的文，因为宋代有居士嘛，把它汇集起来啊。他莲池大师对这个汇集多少有点看法，但是很多引文又出在这个汇集本当中，而来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哈。那么如果说你要去完全对这个堪称凯那个本，不一定对得上啊。那这个就讲的是《大宝积经》当中的如来会当中而的文啊。所以说，这如大本法藏愿云：若我成佛，国中有情，不获神通自在波罗蜜多，不取正劫。你看这上面就是念佛，就记住一切波罗蜜多。 是为第三种方便啊，他就说能够念佛也能具足波罗蜜多的意思。第三种方便，那么下面是第四，得即解脱。那么引制度论，引制度论的文。制度论的文没了呢，对呀，他没对上。本来这里有段制度论的引文出处哈、啊，有诸菩萨自念半大波罗，堕恶道中历无量劫，虽修疑行不能灭罪，后一生之事教念阿弥陀佛乃得灭罪，超生净土。啊，这一段我好像这个没有找到相应的文，就制度论原文没有找着，没有找着这个文，所以这个地方也就把它省了。那么这里引《十住断劫经》里面讲的啊，《十住断劫经》的文，这个差不多文意差不多是一样的，跟我们这个本上一样的。四十座中有四亿众。至知十此生彼，他自己都能知道生到哪里，从哪里死到生到哪里去哈。千年不断，欲为自己，他就知道的欲是根本最源啊。乐生无欲国度，他都这个在这个世间当中轮转了、啊，生十此生彼呀、啊，那么无非是有欲才会。这个轮转，那么说希望升到无欲的国度去，那么问佛升到哪里去，佛言西方去指无数国度，有佛名无量寿，其土清净，无饮怒吃，就没有贪嗔痴啊，莲花花神不由父母，汝当生彼。这是《十住断劫经》里面的文。那下面又是大本，菩萨欲菩萨欲令众生速即安住无上菩提，则应当起精进力，应当起精进力。这也是出在大宝积经的无量寿如来会当中的文，这是佛跟弥勒菩萨对话的原文哈。那么就是听持法门，四至移山昏水。这句话出在莲宗宝鉴，莲宗宝鉴是元代啊，是幽，叫做幽，有时候叫幽堂宝鉴，是名字叫幽堂普渡大师编的，这个叫莲宗宝鉴，它里面曾经讲的说是什么呢？鱼门邪道如鱼子上以高山，就蚂蚁爬山一样的，爬一直爬得很慢呢、啊。念我往生呢，是风方扬雨顺水，那就是搭水，那又是顺风，就是很快的意思。这个讲的移山昏水，持记天书，他说快慢呐、啊，这是天壤之别啊。吾为欲得一生取伴，便于四法留心。而你想一生要有所成就，那么对这个念佛法门呢要有所留心，是名最胜第四方便。这个是第二部分呢、啊，就是教起所应的第二部分。我们看第三。 第三，吉祥僧使凡夫令其心愿者以诸众生成迷自信，甘受轮回困劫至今，成无醒力，故是苦乐两途，缘开则色二门，吉之阳之，彼心彼愿，圣心既发，敬业失成。这个地方说，吉阳生死，就告诉这个世界是苦的，那个世界是快乐的，所以呢，要有这个愿离心，讨厌这个世界，然后呢，你有愿要想往生去才可以。所以这个地方讲的是，吉阳啊，我们下午在外面干活的时候，正好拍的一张照片，这个发给一位师傅的当事人呢、他顺便回了一句话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，就是这里就讲的是一样的激扬文字啊。他说粪土当年万户豪嘛，这句话出在哪里？哎，毛主席的沁园春，长沙那个哈、指点江山激扬文字。这个就是说读书人呢，我发个照片他就能推上一张文，这个讲的激扬啊。那这个我看一下，若具平等法门，非垢非净，这心愿无地，折射何失？意思是从离体上，平等法从离体真如方面来说，无垢无净。比如说很多人喜欢呢，世间也很多人喜欢这个金刚经啊，喜欢心经啊，因为它依法不立啊。其实我们生活当中都立一切法，怎么会不立呢？他看到心经什么都没有，他很高兴，很高兴。不是什么都没有啊，心经里面说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他怎么才能够做到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呢？必须要怎么样？行深般若，要观自在，行深般若，要照见五蕴皆空啊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你才能够即色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乃至后面讲的无老死亦无老死尽，无苦界灭道，一切不可得，能所一切双亡，没有无明，本来没有无明啊，但是对众生就有无明啊。佛告诉说没有无明，也没有无明断尽，也就是没有烦恼。通常说我们的烦恼即菩提啊，佛说当下就是那一念心妄心，当下就是真如心，不要另外再去找。所以我们学佛去求佛，不是求佛，你求自己啊。殿堂摆设那个庄严，是让我们回心自己的当下那一念，起恭敬心的当下，你就是回归自己的清净心，是这么来的。他不是佛赐给你什么，送给你什么，他送不了，只是告诉你这么个道理。就平等法门当中没有这一些啊。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希望，一切相，你所见的一切相都是影像而已，都是我们内心的影像而已，不真实，但是众生把它认为真实啊，确确实实的存在，所以说我们就会继续造业，就会去争的，不可开交啊，一直在生死当中这个轮转。你比如说，按照《心经》和《金刚经》的意识，我坐在这里跟大家坐在下面有什么区别？ 我的高座，你们的低座啊，那前面坐的跟后面坐的也有区别啊。当你升高这个屋顶去掉哈，当你升高到5000米往下看，升到5000米往下看，我跟大家有什么区别？没有区别。坐在上面跟坐在下面，站在外面的人，那是室内，这是室内，那外面是室外而已，没有区别。所以我们等到一定高度的时候，一定高度的时候，那抖音里面也有讲，那你坐在你这个房子，你住在一楼二楼，那地面有人骂你，你听得见呢？当你坐到30层的时候，底下说什么你根本听不见了。这人的高度，我们通常都叫这个浅一点说叫纬度，纬度不一样，我们是3维、4维、5维上去就没有这些问题啊。就不存在高低的事情，所以说我们没有达到这个平等的境界，所以我们就会去行事，就行事说这个挂个什么名呢比较好。其实这一些名从佛法的本身平等的角度来说，一点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比如说我叫戒权，这个名字在45年前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然后安上了，现在我们就把它指为我，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，现在把它指为我，认为是一个真实的，啊，比如说点名说某某人怎么怎么样，然后说啊这个点名点的是我，其实跟你有关系吗？但是凡夫众生是有关系啊，他就有关系。所以说他需要这个假名，他不能既假既真，他是把这个呢既假当真了，所谓的当真不能把它当为真如平等，他把它都当为真实的了。所以这样你就突不过去，不能还说有相皆是希望，你有还说有相皆是真实，一旦这样来呢，那就会有很多问题就出来了，就有差别法出现。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说从平等真如角度来说，没有垢也没有净也没有烦恼可言，所以说也没有什么心啊，这个愿离啊，星球啊，愿离也都不存在。折什么呢？设什么呢？根本就无法可施啊。下面转折说，但今天的生死凡夫迷心逐尽了，样样都真实，样样都看得那么实在，差一点点都不行哦，这是迷心逐尽吗？背离轮回啊，一直在都在轮回当中啊，头出头没，有时候出来了，有时候又沉沦了，叫头出头没，甘心忍受啊，因为这个世界叫堪忍嘛，一直忍受这种痛苦啊。曾无一念醒发奋力，他这是没有想处理，没有想处理呀， 那这个现在你看见没有，出家的越来越少了啊，学佛的还不算很多，烧香的人很多，去名山大刹去烧香的人很多，都想投机取巧，烧根香呢得到保佑啊，到财神那里去求一下呢就能够得发财，这种完全是违背的因果律的做法啊，说明现在生活条件也好了，他能够升起这个出离心的人呢，不是很多。然后大家都说今年的经济都很差，做生意都很难做，现在是普遍现象， 不但国内形势如是，国际形势也都如是，那么所以有愿意发起出离心呢？那出离心去哪儿了？是吧？那现在世界确实是挺乱呐。那有人说，那现在不敢发钱呐，有可能啊，搞不好引起更多的传染病呐。因为传染病给他搞怕了，搞三年了，然后呢？有可能引起战争啊等等等等情形。但是知道这样事情，大家都知道这样事情呢，那么谁有愿意这个起念心说求出离啊，念佛求往生去极乐世界呢？他说哎呀，那太遥远了，我们当下先活着再说吧。往往都是如是。所以说这里的求愿出离而复遮其心愿，欲令植物至心。所以说现在这凡夫众生呢这么颠倒，没有出离心，你告诉说至心回归，以至心一切都不用做不用修，哦，这样如果是这么说呢而且这里讲的遮就是不讲心和愿，这样呢让他植物至心，犹如田蛙井腹，田蛙井腹看，这是讲的这个庄子里面有田蛙不以鱼以海者，居以虚也，就是跟我们通常说井里之蛙，他这里讲的是稻田里面的青蛙，稻田的水很少啊，然后你跟青蛙说大海的水比这里更多啊，他说什么叫大海啊，大海在哪儿呢？他根本理解不了，你说的没有用，就是我们这个讲的是什么意思呢？极乐世界在哪儿呢？那么好怎么去啊，是吧？你说大海水那么多，跟那个青蛙说，青蛙说在哪儿呢？我没见到啊。这说了没有用的意思啊，因为他的思想受到这个局限性很大。那么这本来是两个啊，一个是井腹是出在《易经》当中的。九二爻当中里面的哈，那我们这有几个法师会研究这个周易的，知道哈。九二爻里面，它这个本来有两，这个按道理说有两个意识啊。如果是你爻卦爻的这个九二爻，它出现这个叫什么呢？井谷射腹的情形呢，就你这个事情就做不成了，大概。你要去摇卦，摇的这个卦呢，是这个大事不好，啊，白费劲。他说的是什么呢？有人在井口上啊，在井口上用那个弓箭射那个鱼，他说那井里面鱼本来就很小，你射了半天不一定能射中，就是这个没什么用。那么另外一种意思呢，这里是井腹，指的是。井里面的水很少，你要从井里面去抽水，去做更大的事情，像大盆那样子长刺啊，大盆长刺，它那个刺盘呢，像这个天边的垂云呢，然后它的刺盘拍那个水要积三千里呀，湍忽遥之善九万里。他说你那井里那一点水根本对于大鹏来说一点用不上，没有用。那么这里比喻说，那么知见很浅薄的人，智慧很不够的，你跟他说这个没有用的，就是叫自心具足一切法啊，回归于自心，相当于什么呢？田蛙井户啊，不与之水而反折而。则以冲霄，就是你不给水，你井里的水不给他，或者田里的水你不给他，还说那什么这个大盆长翅啊，拍击多大的水，他说我怎么没看见呢？就是境界小的意思。 只意沉沦。你这样告诉他，你只管以至心，这种心行呢，只能增加他的沉沦。以事何计？啊，他这对事情一点没有帮助。以事无苦乐中，是苦是乐。所以在平等法性说是没有苦乐可言的。所以诸佛菩萨的角度来说，没有苦乐可言。但是在众生角度来说呢，有苦有乐啊。这世间苦不苦啊？苦不堪言，那苦的程度不一样。有一些人觉得说苦啥，好好日子不过就那么地呗，他也不苦，也挺好。那有一些人真的苦啊，那除了八苦以外，还有其他种种的苦，苦不可言。你要去认真去体会，真的有很多很多的苦恼。等你失眠的本来睡不着，旁边又有个人吵你，你就觉得很苦。是小事情呢，啊，身体很不好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，乃至心情不好会遇到种种不好的事，怎么办？啊，这里讲了一句这个没有意思的话啊。有一个师父住的地方呢，去了蝙蝠了，他都怎么赶赶不走。他说蝙蝠在他那个地方的老拉屎。他拉屎倒好说，可以少啊，他都还拉尿。他说问我怎么办呢，他说拉尿怎么办呢，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。我说那你就用纸尿布呗。我说拉尿用纸尿布嘛，然后来就不说了。没话说，你怎么办，你蝙蝠你们都打死他。然后他的去网上去查啊，蝙蝠到那个地方说明好啊，这个有福报啊。我说好啊，有福报就好啊。他说他那拉尿啊，我那尿用纸尿布就完了，还能怎么样，是吧？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。所以说世间苦的事情，你不同的人类、不同的群体、不同的环境，他所苦的呢样子也都不太一样啊。那么这个这里讲苦以折福，乐以摄受。既然苦，那么这个地方所谓的折福啊，就是折这个折破它，摧服它，啊，让他觉得说你是一件苦，确实苦，你怎么办？啊，苦你起的道心都起不来呀，啊，那赶紧要这个修念佛啊。求往生呢，乐意摄受。折者激起亡迷，然后这块所谓的折就是激励他，你就亡顿呐、啊，痴迷呀、啊，来刺他，而令其的愿离。摄是扬其懈怠。这个摄是摄受他，你这个样子还挺懈怠的。所以说我们虽然也在修啊，一天到晚也在修，有真正说要达到那种精进状态还不够，还是比较懈怠。啊，说做功课啊，这个念念佛啊，念念咒啊等等，然后我们基本上在赶这个任务，完了就完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地方呢。啊，说是摄而扬其懈怠，说明这个扬就是举出来他的懈怠的情形，而彼生心乐，彼就是使的意思，使他生起这个厌求的心呢、啊，然后呢，久在泥土，因为我们都在轮回当中，其实也就在泥土当中啊，使嫌污秽，慢慢的就觉得说世间真的很苦啊，没有人去点破，你觉得还挺快乐的，吃一点嘛，喝一点，睡睡啊，聊聊天呐、啊，玩玩手机，刷刷抖音呐、啊，哎，挺好，蛮好的，是吧？那过去的出家人，生活很单调啊。那可能会更加寂寞，现在出家人基本上不寂寞，有个手机啊，有人说有个手机就解决问题了， 他说我闭关没有问题，只要让我带手机我就能闭关，是不是？那就刷，我得天天刷，你也没有意思啊。但是那个东西是刷不完的，它我的无量无边，那个抽丝一样的哈。那抖音不都是刷不完的东西呢？啊，刷刷刷，起码有个到一个头，它没有没头，啊，那个头条也是你没完没完没了的那个新闻，不知道哪来的也不知道，多得很呐、啊。那现在人也是很无聊，一点点事情就拿去发抖音。我想能不能不发那个东西？他就发，唯恐天下不乱。啊，有一点好事画画还可以啊，他这些不好的事情都往上面弄，有时心情不好他也去发抖音，你严重影响别人的心情，你要发一点好的嘛，哎，今天心情特别好，我今天修行修得特别好，分享一下还差不多，你的苦恼事情让人去别人去分享，对吧？这就不好，他的说明说我们现在这个有时候都麻醉了，自己都不知道在泥土当中啊。乍闻静妙，俊取愿求。忽然间听起有这么好的地方呢、啊，就是世界好的地方的静妙，啊，那就是能够兴起愿求之心，是大火炬比清凉池。焰烧众生，不得不避此而去彼矣。说这是方便来说，我们的众生界，凡夫众生界，其实有一个此，有一个彼，啊，从平等法性说，无此无彼。方便度生，法自应耳。度众生方便来说，有彼有此，有此岸，有中流，理应如是。生彼国矣，然后你真正往生了以后，见佛闻法得无生人呢，方悟此性本来平等。这个时候才真正知道，哦，原来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。就是方便说呢，要告诉说世间真的很苦啊，啊，你年轻的还好，如果到老了动作不便，诸根衰败的情形，那真是很苦。哦，大家都见过老年人呐、啊，每个人都会到哦。要想想这样，赶紧念佛啊。好，四化导二尘之空，不修净土者，良以乍得我空，即身当至。当至就是停留在那里啊。闻说净佛国度，教化众生，心不喜乐。故令回小向大，发意往生。其实这个跟我们没什么实际关系，我们还没到二乘的那个境界，讲凡夫还差不多。但是这个作为写书的人肯定要把这肩带过去了啊。乍得我空，声闻人二乘人得我空啊。小乘但悟运中无我，不知运亦是空，就是知道这个人无我，他还执着法无。法不能完全知道无我啊，知净为由，唯意毕竟气急。这个地方呢，希望他能够这个这不生闻人呢，他、这个求得寂静啊，不要生死，他已经生死害怕了，已经解脱生死，他就是这个毕竟气急啊。故闻净土法声呢，心不喜乐，如诸声闻不见舍诺神力，不以菩萨大会。你看法华当时就五千人退席啊，他都不愿意跟这些菩萨这个共事。以本不赞说十方佛刹清净功德，他本身他所接受的还是欧行里面，他就没有讲到十方国度清净庄严的事情。古为小乘无他佛之说，这个所谓古问是指的是天台的市民啊，这里市民讲的这个小乘啊，无他佛之说的大教有乍海之谈呢、啊，那么是小乘人没有听说过这些事情。 此名独善之流，亦号顿阿罗汉，是以教令回断灭心，修净土行，乃至诸佛菩萨悲自寻愿，如是广大，如是无尽，心不爱净，净不爱心，一切诸法本性自空，终日度生，终日无度，而单修禅定不愿往生者，是为大事。这是劝导二乘人，只是住在禅定寂静状态，告诉他要出来度化众生了。那么第五点，免尽初心菩萨清净如来者，这是指这是初心菩萨的人，初发心菩萨大心虽见，他也想成佛啊，圣人未成，还没达到圣人。所谓逆于只可长枝，逆就是翅膀没长硬了，要只能在树枝上，婴儿又应旁母，就是婴儿需要靠依赖着母亲，入正定聚，亲比世尊，方得忍正无生，方得忍正无生，终成佛国，趁大愿法苦海度生。那是真正大菩萨能够这样子。如制度论当中说，复六心堕落，尘劫生闻，余子安罗足以明镜，故知念佛菩萨之父，生育法身，乃至实地，始终不离念佛，何得初心至足，不愿往生？底下这一段文可能今天搞不定，我们先看多少算多少哈。制度论这段文引得很长啊，引得很长。我们大部分这个课本当中，也一直到这个77页的第三行那里为止，这是原文，这是制度论的原文。啊，那在 PPT 上呢，这个也是所引的，是对比，是差不多一样的啊。知足论这里讲说，具富，我们看课本，具富凡夫有大悲心，欲生恶事，救度众生，无有是处。他告诉说，凡夫众生，你想去度众生是无有是处，很难的，啊，很难，啊，我有这个感受哈、啊，你真这样把道理说服别人，真是说不了。如果活菩萨他不行，大不了他现神通，实在不行现神通。你看那么佛当时这个韦提希说要往生啊，要生到无忧的国度，那佛用神通让十方国度让他看见，他这样他就有一种需求之心了、啊、能够知道怎么去做。所以说你真正度生很难呐 啊。这几天不在哪里冒出来一句话啊，说我呢现在一般不出去讲经啊，如果有去的，基本打底要30到50万才能去。我在这讲了56次了，5毛钱也没有啊，啊，这是谁的闲呢？这难受。这哪冒出来的？这是外面来的，不是我们这里传出去的，外面传进来的。今天下午有人告诉我这么个事情，嗯，说现在一般不轻易出去，啊，要出去嘛，就起码得30万打底哈、啊。谁给我呀、啊？对吧？我春天不是也到湖顶去讲了几堂课，也没谁给我50万、30万呢、啊。有人供养几个红包，我都放在他本地那个地方，我一分钱没拿走啊。 哎呀，这像这个侮辱本人呢、啊。莫做事矣，做事矣则不善。这个现在去讲的少，一方面是岁数大了也讲不动，你看讲着讲了身就沙哑，那是一方面。第二方面真是众生难度，众生难度。你居士给他说的八百回，他还是老问题老问你。他也经常在听，每次讲课他也去听，听完了还在问你说：“我这个念佛坐在那里，这腿伸直了行不行呢？”老师，我念佛，念佛，老师，我靠一下行不行呢？他还问这个问题。我这这个事情讲过很多次了呀。哦，他说我忘记了。说那你讲的没多大用啊，你度众生真的很难度，诸位，你告诉他怎么度，对吧？那有人问说供果要几样啊？我说你随便几样都可以。你怎么可以随便呢？啊，这个东西我也讲过很多次，我是随便几样，你有你多一点也可以啊，啊，没有你少一点也可以啊。他说你这么讲怎么都随便呢？你看这《法华经》上的方便，一切都是方便啊，唯成佛是真实。当时我们还没到那里呀、啊，还没到那里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先方便。他说这个就是很难搞定。我发现这居士比出家人还搞不定，他老循环这些问题一直出现。那居士又喜欢听，又喜欢听的，今天人们他就从哪冒出来，冒这么多出来。他怎么说？居士说听不懂，他听不懂，在弥陀书上听不懂，但是我喜欢这么多人。哎呦，那这好好啊！他说这么多出家人，还我这么坐在旁边，感觉很好。这是随喜众，啊，可能就是这种感觉，或许因为这种感觉呢，你这个启发信心，起这个得到了善根。好，我们今天先看到这吧。愿以。
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。